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就来说日本刘彦甫时间。那我们今天同样的每个星期一次，我们请彦甫来跟我们大家聊一下跟台湾跟日本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新闻。彦甫来跟大家问声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彦甫，我想我们今天最主要就聊两个题目。一个题目呢，当然就是在上个星期六那个就是日本首相在和歌山差点遇刺那这件事情的话，到底很多朋友，我把这个消息贴出来，很多朋友都问我说，日本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去年一次就是暗杀安倍首相，那然后今年又有一次要来暗杀这个岸田文雄首相日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待会我们跟彦甫来聊这件事。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讲说，大家都如果关心国际新闻，都会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呢，在前阵子刚好到了中国去访问，跟习近平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见了面。然后呢，他在记者会的时候他就说，台湾有事，法国没事那这个跟不关他法国的事，这样子简单的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呢，五月的时候，在下个月呢，就是G7 的会议呢会在日本广岛举行。那当然在这个之前的话，包括了几个重要的部长级会议呢，都已经纷纷在召开了。一个是外长会议呢是在清景泽，然后呢经长会议呢是在北海道。那当然呢，大家在召开这些事情当中，大家在关心的是说，那个以议长国身份的日本到底要来怎么弥合就是有关法国跟美国之间这两个国家这怎么对台湾有事这件事情的一个注解。当然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我们是绝对是完完全全是理解这个逻辑那包括就是刚刚在不久之前这个在就是山东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军方也在发表，就是说这个海域紧急封锁，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进行军事演练那所以呢，在这个中国不断的在封锁海域、封锁空域这样的，用各种不同的名义在封锁的时候，当然是会影响到不只是台湾包括日本、韩国这个周边国家的这一些我们在讲的经济活动，还有包括了交通往来的人员运输的安全。那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头，日本该用什么角度来面对那待会请彦甫来跟大家分析。我们先来问一下彦甫就是说上个星期六发生在和歌山札贺旗港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在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暴力事件。我们先声明我们其实我跟彦甫我们都在第一的时间，我们都在我们的各自的平台这社群平台我们都讲了，我们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们都是绝对是反对暴力很多事情呢，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解决，但是呢，如果是使用暴力这件事情，是绝对是不允许的因为呢，毕竟人是可以用沟通的一个生物这就是说，你如果不用沟通了，你使用暴力的行为，要用武力去强压制，让对方屈服或者是去服从你的意见的话，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容允许的那这件事情，我想我跟彦甫，我们应该是同样的一个立场，对不对？
是的。
对，那 OK， 那既然这件事情的话，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说，为什么岸田首相要到那个札贺旗渔港？我必须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日文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这日文该怎么念。你要不要先正确的发音念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札贺旗渔港，日文的念法是西ヶ崎漁港，
西ヶ崎漁港就是札贺旗渔港。然后我就在开玩笑，我说是札贺旗，我觉得名字取得非常不好的，第一个字就用札这个札在日文上面一直都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名词好，那在这个里面，为什么岸田文雄首相要到这个札贺旗渔港呢？
现在日本在做两个选举，一个是地方选举，还有一个是国会议员的候选，是中文是补选，可以吗？
补选，对，用补选可以的。
对，在做补选，然后刚好补选的一个选区在和歌山，所以这一次岸田首相是岸田首相为了那个帮助那个和歌山的那个补选的那个
自民党的候选人
对，自民党的候选人，
对，然后到那边去。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就知道在这个札贺旗渔港聚集的基本上都是自民党的支持者。 那在自民党支持者当中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哎，就在那个岸田首相啊吃完了海鲜准备要上前演讲的时候，忽然从空中飞出了一个黑色，那时候大家形容是黑色，后来看一下是银色的啦，哦，黑色的一个物体抛出来之后，然后呢就是哎，我觉得真的，我燕府必须讲哦，这个这也是哦现代科技进步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说以前啊，以前我们在这部分的话，我们在就不要讲更远了，我们讲十年前有这样的状况，临时突发的状况，大家只能用口述。结果呢，我第一个时间就做什么事情？第一个时间就开始上网，上 Twitter 开始找看有没有影片，还发现真的有人拍到了当那个整个一个就是爆裂物掉到地上，然后被那个 SP 就是保安人员呢把那个就是那个爆裂物踢开，然后把岸田文雄总理撞开，这整个一个画面全部出现，你有看到吗？
有看到，就真的完全是很像是一个电影的样子嘛，对不
对？
对
对，完全是一个电影哆啦 A 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说，那个人好像木村拓哉哦。对，那然后他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就发现哇，其实那个真的是千钧一发，因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个就是爆裂物被 SP 踢开之后没多久，好像是大概50秒，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哦，它就爆炸了。而且它落的地点其实就在岸田文雄首相的正后方，对不对？
是的。
对，那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哦，就是日本的这个我们在讲这个维安的系统啊，它本身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我是不是维安的那个专业家，所以很难说明。但是很多日本的专业家也说，日本的维安系统是有一大堆问题。
嗯，
第一个是因为日本的警察跟美国啊，还有那个欧洲的那个治安系统、那个维安系统警察比起来说，没有那个经验。
经验比较少，对，
经验比较少，因为日本毕竟还是跟欧美国家比起来社会比较稳定，也很少碰到这种恐怖分子，所以呢日本的警察经验还是比较少。
而且哦，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从画面里面，这就是我说画面很重要的原因，大家可以从画面里面还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当你看到了爆裂物，而且它已经在冒烟了，爆裂物在那边的话，我发现日本民众有一个很奇怪现象，他们居然没有很有危机意识的赶快往反方向去跑，他们呢反而就是哎，先看一下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哎，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因为这其实这个感觉是非常危险哦。那所以也有一些日本的这个我们在讲日本的一些评论家就讲哦，讲说日本人其实刚刚燕府也提到，其实不只是那个警察而已哦，包括日本的民众哦，这个应该是这个所谓的对于 terrorist 就是所谓的恐怖分子的这个就是警觉的意识一直都不够高，所以有人在讲说这根本就是日本就是一个黑蛙 bok， 黑蛙 bok 就是一个就是完全是对于和平的一种傻瓜哈，黑蛙 bok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应该 bok 应该是用痴呆吗？还是用傻瓜？我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去解释黑蛙 bok 这个。
一般是用痴呆，但是在黑蛙 bok 的这个 bok 的话，应该是用傻瓜比较好。
对对，那所以呢，他就是日本人，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在讲身边的安全意识，好像真的不太高。你在日本你怎么看？
我也是觉得不太高，我也是看那个荧幕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
还不散开？
对，不散开，应该要先散开。大家一直在看，然后一直在拍，
对，一直在拍，这才是重点。我发现了画面一直在拍，我想说，他如果是你想想看哦，他现在是因为不管说是去年暗杀安倍首相的那个就是我们在讲山上彻野也好，或者是这一次的这个叫做木村龙二的这个嫌犯也好，我们在讲说他们两个人在用的呢，其实都是用传统的这个所谓的黑色火药。那黑色火药它本身它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会冒出大量的那个浓烟，大家可以从画面里面看到，就是很多白烟出现哦。那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如果他今天丢的不是这种所谓的土制炸弹的话，这在台湾其实已经可以叫做土制炸弹了。就说他如果丢的不是这种土制炸弹，而是丢那种比较高纯度的这种，比方说像手榴弹之类的这东西，其实他们是连反应都没有哎。那个焰火，
对
呀、
啊，
对啊。
那所以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好像他的反应都非常的不高，而且呢，在美国的话，像这个我们在讲说总统或者是这个我们在讲领那个政治人物去做演讲的时候，旁边包括有那个警犬呐、啊，他会去闻，就是有什么味道啊不对的，他们会去做。可我在现场，我发现日本的维安好像也没准备这些东西。
完全没有，完全对那个什么炸弹啊那些都没有什么好好准备。
对，那然后后来呢，在就是岸田文雄首相，因为他很幸运的他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那所以他在下一场的那个演讲的时候，我就发现维安人员就变成是干脆就把那个整个围成一个，在一个广场围出一个大的，用栅栏围出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出来哦，那然后。就是每个去检查，但他们检查也很妙，他们非常的手工化。他就是排在前面的那个民众就说：“哎，麻烦你的包包我看一下，然后看一下，哎，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这样子，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对哦，
对啊，那
太简单了哦，
非常简单啊。那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真的要这样做的话，难道你们都不看日剧吗？日剧真的都日剧的想象都比你还丰富好吗？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个日本的这个维安哦，你觉得未来哦，未来因为包括就是像他们后来虽然说围出来之后，然后就是过去有、哦、过去首相演讲完，当然也要跟民众嘛，因为跟民众要接触，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在讲说这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那然后政治人物跟民众的交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他们后来呢，就过去首相下来的话是跟民众握手，那现在都不用握手，他们用 good touch。 什么叫 good touch？ 就是呢拳头碰拳头，他说来 good touch good touch。 那我就觉得说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里面，你觉得未来会改变，就是变成是政治人物跟民众之间交流的方式呢，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是觉得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民主社会嘛，选举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上的 event， 政治上的一个活动。然后在选举的话，当然需要候选人跟民众要一些做交流。那个交流的方式的话，欧美是比日本还很接近嘛？
对对，
说可以访问每个家庭啊。或是在那个什么活动上也是怎么说呢，就可以在更接近的一直在握手这样子。其实在日本是算是比较保守的，因为也不能访问每个家庭，也握手也是真的很简单的一直在握手都不会讲话。所以其实在日本的那个选举活动里面，我是觉得候选人跟这个民众的交流是觉得不够，要更加强。
对，
然后现在刚好是有那个肺炎那个疫情的问题，所以你刚才提到那个 good touch， 因为基本上是那个 good touch 比较多，但是现在慢慢的那个疫情也放松了嘛，所以呢应该这个民众跟候选人的交往是不管那个维安问题怎么样，应该会更加强的。
对啊，所以这个是还蛮有趣的现象哦。好，那现在的话，你觉得嘞？你觉得我们在讲说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状况，就是说，那在于日本的这目前的一整个这个我们在讲维安也好，在做这件事情也好，那我们还是回到了所谓的被害，就是应该是行凶的这个嫌犯的动机哦。木村隆二现在的他目前还是保持一个缄默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是的，
对。那他在保持一个缄默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他最主要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机？你现在有一些最新的一个讯息吗？
最新的讯息是每个报社现在报的是他对日本的选举制度有一些强烈的不满的样子。因为那个去年那个安倍首相被暗杀的时候，那是安倍首相刚好是那个参议院的选举，所以他是为了那个全国的候选人跑去全国帮助但那个参议员 怎么讲比较好呢？他这一次的这个
这一次好像也是众议员的那个补选，不是吗？
对，这一次是众议员的补选，然后哦，这个木村龙二，
嗯，
有一些媒体在报的是去年的一个诉讼的那个记录，那个裁判的那个记录里面说，他本来是想要出来去年的参议员。
哦，他本来去年想要出来选参议员。
出来选参议员，
是，
但是呢，日本的参议员的那个速度上是30岁以上才能出来选，
哦、
但是
那他
木村他
现在好像是24岁嘛，对不对？
对，24岁，他根本就无法出来选参议员，
嗯，
所以他对那个参议员的速度有强烈的不满，所以用那个司法的方式来去以告国家说，这是。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是在法律上的平等有一些违法违宪、
啊、
所以呢现在一些媒体是报道说他是不是对这个选举制度有一些不满，所以做这一次的事件。
对，那个呢，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如果大家有听我跟彦甫我们在聊日本的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记得哦，我们之前曾经有一集我们在聊到一个什么，聊到了就是日本的那个县市长啊，他可以一直做下去，那一直做下去，彦甫就说那个，我就问彦甫说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就是任期的限制，那彦甫就说因为宪法有保障人民有这个就业的自由，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那然后呢？我想说，这个木村龙二，他大概也是在想这件事情。哦，你们县市长都可以连任，那为什么你要限制我24岁？我这不能去选参议员，我要选参议员当我的职业，不行吗？对。那但是呢，因为这当中，我想说，日本的这个法律规定里面呢，就是我们在讲说选举跟被选举权当中其实不一样哦。就像台湾也是，台湾的选举权呢，现在降到在讨论要不要降到18岁。但是呢，被选举权的话，当然也有分了，就包括了你可能要选总统的话，你必须要满40岁之类的，这个有一些细节的划分。那当然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一个分法哦。那这个当然，这讨论法律的这个部分不是我们这次的最主要内容哦。那最主要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山上彻也暗杀安倍首相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解释，就是因为呢，他的妈妈把那个钱全部捐到了那个叫什么？那个那个什么教会？
那个统一教会。
对，统一教会，他捐到统一教会，然后山上彻也就没钱，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把钱全部捐到教会去？他那个心里的那个怨恨哦，那个是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是这个动机是什么。但是呢，这次的木村龙二到目前为止哦，大家都还找不到。包括各个媒体都还找不到他真正的动机，所以刚刚提到的只是说从木村龙二在去年的时候，他的确曾经因为这样子就是要求要裁判这件事情那这是唯一可以找得到，因为呢根据整个一个采访里面现在可以看到他包括有很因为日本媒体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有犯罪的时候开始会去找他小时候他是不是有被霸凌啊，有被有什么就是那个因加拉多嘎，那个就是属于这个比较属于暗沉的这个被欺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因为这样的对总整的事情的不满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脱序，就是不符合社会法治的一个行为哦。那但是呢，他们在翻的时候发现，哦，他以前非常阿卡瑞呢，他以前还讲说。我最大的那个小学的时候，他写那个我的梦想，我的愿意理想的时候，他想说我想要当一个甜点师傅，然后这样当发明家。他觉得说这个小孩应该蛮阿卡瑞的，蛮开朗的哦。那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几乎找不到任何就是他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对不对？
是的，没错。
对啊，那所以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因为在我们在讲说，对于首相暗杀这件事情啊，在日本也不是第一次。好，那然后呢，在二战之前的话，包括了对原敬首相的一个暗杀，这个非常的有名哦。那然后呢，但是在二战之后，除了有部分的议员因为那个就是右派人士去做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暴力行为之外。好像很少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些不满的状况，是因为 因为现在日本年轻人开始有一些变化吗？还是他们两个人其实是算是特例？
我是觉得这一次那个去年那个暗杀安倍首相的那个人跟这一次的年轻人比是一个特例。目前日本的年轻人是越来越保守。
哦，真的吗？
就是他，嗯、对对，他基本上日本人的年轻人是越来越保守，所以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不会做这种暴力行为，
是、
嗯、不会想到这种事情。
是，
所以呢，这一次的事件算是比较特例。
对，因为我们刚刚还在讲嘛，就是日本人他们其实有点黑哇不 OK。那黑哇不 OK 的就是什么事情啊？就是不要跟人家吵，不要做这些事情就好了。但是呢，现在感觉看起来好像这两个人，他们那个 gap 那个反差其实蛮大的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持续在观察，就是说，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嫌犯呢，木村龙二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在保持缄默的这样的，还用他的缄默权的一个状态哦。那当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包括了这个就是记录影片啊，包括他之前呢就是在哪边走过来，然后在包包里面还放了一把这个13公分长的水果刀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现在慢慢都已经在从周边要希望去厘清他这个人的画像。那至于这个人到底为什么行凶，为什么做这件事情，那还是要等警方给我们最新的报告才可以，对不对？
对，目前我们是只能猜测。可以说的一件事是，那个去年安倍首相被暗杀，所以那个日本社会因为有暗杀的这个事件，所以对那个统一教会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公众的关注。所以搞不好这一次的事件也是那个木村他可能是想通过这个试图暗杀首相来引起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关注，但是不知道那个他是目前是想要对哪一个
议题
来关注，这个是还是不明白。
对，那的确哦，因为去年安倍首相被暗杀之后，后面在日本哦，我们在讲说日本的保守派跟我们在讲自由派哦，所引发的这个很多的论述哦，一直这个余波荡漾，甚至到现在哦都还没有停止。那大家持的反那个意见，正反意见都有哦。那当然，在正反意见之间的攻防，我们还是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就是说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每个人也可以不同的立场，但是呢，使用暴力就是绝对不对，对不对？
对，没错，这是那个用暴力来去得到什么公众的关注，这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没错，这个是我跟彦甫，我们至少我们两个是绝对是反对这样的事情了，对不对？
是的，
对，
有很多方式，所以不要用这个暴力来去做。
没错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了，就是说在讲，其实这个也是。在某个角度它是属于国际暴力，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中国在旁边的话，不管在他们现在周边的海域之前架起的，不管说是这个就是海域的这一些管制啊，或者是空域的管制啊，这一些，那当然它有各种不同的借口，那其实呢都造成了邻居的一个很大的困扰哦。但是呢，法国总统马克宏呢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讲了那句话，他觉得说其实我们欧洲，包括我们法国呢，不应该跟美国一起起舞来对台湾问题哦，有这样的一个跟中国来发生对抗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当然了，到后面在日本媒体里面就解释说，那当然啊，你要卖那个空中巴士给中国，你当然会这样讲哦。那这个当中我们在讲，不管是地缘政治也好，或者是国际政治也好，这当中有很多的攻防，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复杂。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在接下来呢 G7 在五月的时候就要在广岛召开，那在广岛召开的同时呢，现在其实对于 G7 的首长国，那对于首长国的首相，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岸田文雄首相，他现在最大的课题其实就是怎么去解决法国跟美国之间现在所造成的这一道，就是其实彼此之间有一点阴影。我还记得在之前这个俄罗斯刚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啊，那个拜登总统啊还拍拍这个马克宏的这个背说，小老弟加油，那种感觉，这是我自己加的话了。那然后呢，那现在呢，后来发现马克宏到了中国去访问的时候，他坐在那边，大家如果有去找那个 新闻图片也可以看到，那个他们在湖边，然后呢，那个习近平就好像一个老学究，他坐得非常，他屁股坐很深哦，然后坐很深，然后就斜躺在椅子上，然后呢，马克宏就很像小学生一样，坐得直挺挺的。我们那时候在当兵就讲说，这是坐三分之一板凳，背是不能靠在椅背上面，然后呢，板凳只能坐三分之一，这样就是听着这个老学究在那个教诲哈、哦。那在这角度里面。你觉得现在接下来日本、哦、他们在、接下来 G7 的这个高峰会里面他们会面临哪些课题，然后你怎么来看就是有关于日本、法国、英、美国还有就是中国之间的这几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角力关系呢？
是的，目前日本政府的立场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这是前安倍首相提到，然后在日本也大家都认识到这个台湾问题，然后日本政府也基本上是站在这个立场，所以呢为了这个反制这个台湾有事那个跟对国际社会需求对加强那个对中国的一些包围，所以呢日本政府支持乌克兰支援乌克兰是为了获得在亚洲里面的那个欧美的支持，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跟马克龙的那个对台湾的声明是在日本也是非常大的关注，所以呢第一个那个在高峰会里面日本政府是想要在这个高峰会里面明确的表达对中国的态度，所以呢想要欧美的什么说呢对中国的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是呢目前法国对美国的这个看法有些跟其他那个 G7 的国家有一些是不同的立场，所以日本政府要怎么说服这个法国政府，这是第一个课题。
对啊，因为这个课题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非常的我觉得说对日本来讲其实是非常的头痛哦，因为对日本来讲那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已经是算是已取得、哦、不管说日本朝野应该有一定的共识、哦、那这也是为什么、哦、过去大家如果在讲说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防区啊，他们防务呢其实大部分重点其实摆在北海道，为什么要摆在北海道，因为在北海道北方四岛的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对于俄罗斯之间的这个该怎么去防卫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日本来讲就是在安倍晋三首相被暗杀之前呢，其实在这之前对这件事情日本的防务是比较偏重在东北方，也就是说包括北海道东北啊这些其实就是面向俄罗斯这一块，他们会觉得这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哦。那因为当中还有包括了我们在讲的就是北韩北朝鲜，那就是朝鲜哦，朝鲜人民共和国这边的话其实都是日本他们要加强防务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但是呢在最近哦，最近这一两年里面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日本开始把我们在讲说西南诸岛、哦、西南诸岛这整个就是包括了就是冲绳石垣岛啊这一些相关的地方啊，宫古岛啊这些开始加强日本的这个所谓自卫队的防务哦。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就是三月底那个刚就任这个我们在讲就是日本的第八师团旅的这个旅长哦，他本身的话为什么会到宫古岛去巡视，那然后很不幸的就是遇到了这个直升机失踪这件事情哦，因为日本他们接下来日本自卫队的防务呢其实开始慢慢的，而且从弹药转移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得到哦，他们就是开始把防务呢已经不是把它着重在东北，而是在西南部分的话，因为过去西南部分其实一直都比较相对的是松散的，那所以呢他们现在在西南的这个防务呢开始来加强哦，所以说对日本来讲其实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那你觉得这个岸田文雄首相啊，他在这个 G7 里面你觉得他有办法去弥平这个美国跟法国之间现在感觉上若隐若现的这种裂痕吗？
我是觉得没问题，岸田首相能够做一些不能说是妥协啦，就是 应该可以达成一个成果，因为这次的马克龙的这个发言在欧美也是受到一些批评嘛，所以呢，马克龙他本身是目前还没有 说明，但是那个法国政府已经说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政策立场是没有什么变。通常这个对台湾政策没有什么变，一般是欧美的国家是对中国政府讲的，但是这一次法国政府是对台湾政府讲说对台湾的这个协助合作关系是没有什么变的。所以呢，其实法国这一次的那个马克龙的这个发言对他们来说也是，我是觉得是算是一个意外。然后日本的外务省的朋友跟我说，法国基本上在欧美国家里面是比较做他们自己的外交，但是呢那个外交是还是在这个欧美国家，基本的那个原则是跟欧美国家合作，所以呢在 G7 这个参加的国家基本上是法国以外也是欧美的国家嘛，欧美各个国家跟日本，所以呢在 G7 里面做一些对台湾问题的他表达态度，这个是应该是可以达成一些成果。
是，所以呢这样听起来的话，这次 G7 呢原则上主旋律这个对于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欧美国家联合再联合起来，是等于说对中国这一边的话会发起怎么样的一个我们在讲说比较合适的一个防卫因为怎么讲，因为这当中其实我们也不能否认啦，其实欧美国家跟中国之间其实也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贸易关系那但是呢是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在之前德国总理这个梅克尔在任的时候，其实德国反而是跟中国走得比较近，那这一次的话反而是德国外长这个比较属于自由派的这个外长呢，他就跳出来就讲就是说对于中国这个片面改变这个就是两岸的这种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们这个德国是不能接受的那所以呢这就好像刚刚那个就是彦甫在跟大家讲的一样就是说不管是法国也好德国也好甚至欧美各国也好，其实他们现在其实最主要的做法，不管他们这个发言里面，就像过去在发言里面其实一直在对中国讲，就是说我们要求的是两岸的这个维持现状那现在是反而是对台湾讲，这代表是什么？代表的是就是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一方崛起的时候，其实欧美之间对这样的一个紧张情势其实他们也是了然于胸的，对不对？
是的，
对。那所以呢接下来你觉得说日本尤其是大家也都会比较担心像我的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担心一件事情，他说林芳正到底那么轻松，他到底会不会做一些奇怪的动作，你观察你觉得会吗？
这应该是不会，因为林芳正他议员个人虽然是算是轻松派的，但是做这个日本的外交部长外交大臣是一个政府的公职嘛，所以日本政府他只能听日本政府的立场，然后日本政府目前的立场是虽然跟中国大陆是在经济上要做一些交流，但是在政治上还有安全保障上是基本上是就不要让他们发生这个台湾优势，要好好的压一下。所以呢林芳生他怎么做也是基本上他也不会做他自己的动作
他不会做得太过分了
对，应该不会做太过分。对
对，那其实呢这个当中其实彦甫刚才也提醒到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因为站在国家安全这个安全保障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日本呢在就是跟中国之间保持一个维持一定的距离，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否认，那日本呢还是需要中国现在的一个市场虽然说不管说中国现在人口到底现在已经有开始像 Newsweek 他在上个星期也在提到一个说法，就是说 中国的人口其实不是14亿，是10亿哦。就是说日本这个中国的话，经常这个人口数字经常都欧北共，但是都有些都做一些很奇怪的那个事情哦。那不管说14亿也好，10亿也好，其实这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字，这也是蛮大一个市场。所以呢，日本它也不能忽略哦，在经济上的这个中国上能够中国能够带给日本的一个好处。那所以呢，这也呼应到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台湾现在开始要去思考的，反而是民间机构，他现在必须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该怎么跟日本的这个企业、日本的这个经济做一个更紧密的一个连结跟挂钩哦，这才是保护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我们经常来讲一个笑话，什么笑话呢？就是说钱不是万能哦，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哦。那所以呢，今天的话，如果没有发生经济关系的话，其实你光是用道德劝说，光是用地缘政治想要保护台湾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做得到的。所以说，在经济上面的一个加强交流跟相互依存关系，其实反而变得是更重要的，对不对？
是没错，你看现在中国大陆跟对外的贸易，60%-70%都是跟日本、美国还有欧洲的国家，还有跟台湾，这些做贸易活动。万一做了这个台湾进攻，发生台湾有事的话，对中国来说也是这个70%的贸易量会消失，意思就是在中国大陆国内里面的经济也是无法那个沉下去。所以呢，日本还有欧美国家也非常了解，用这个贸易还有经济的这个方面来做这个对中国的政策的话，可以那个止住这个台湾优势。所以呢，其实日本跟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是在外交还有安全保障上以外，此外还有这个经济上的活动，他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一个方面的。
对，所以呢，当然就是欧美他们重视之外，台湾自己在本国这一边也必须要去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大家要努力哦。那最近的话，当然在昨天的朝日新闻也登了，就是说台湾的凤梨现在卖到日本，跟去年比较起来已经成长了8倍哦。因为中国不买凤梨嘛，不买台湾凤梨，所以就送到日本去。燕甫，你现在有吃到台湾凤梨吗？
有啊，每个月都有吃啊。
对啊，那然后我知道燕甫其实最想喝的是苹果西打，对不对？
是的。
对，所以呢，其实在这里有很多东西哦，我们在讲说这当中不管说是农产品也好啊，或者是这些相关的这些产品呢，其实台湾可以去思考很多，就是说跟日本之间该怎么去做连结。当然我们在上个星期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说也可以去了解到，就是说日本怎么去解决日本这个黑字岛产的问题哦，台湾其实都可以去努力的。那你接下来你有想要吃什么东西吗？台湾的东西你现在比较想的？
比较少，刚好上个月那个高雄市长陈其迈来日本，
对，
他做一些 PR， 那个高雄的那个农产品啦，就一个是凤梨嘛，
对，
还有一个是那个中文叫什么忘了？那个夏至梅
啊，夏至梅，夏至梅哪打给？
那个很像那个苹果啊，水梨那些
啊，那个是什么？那个枣子啦
啊，对，枣子，对，
枣子啦，对。
对，那个陈其迈就在日本的那个农业市场，
刚生枣子很好吃
哎。对啊，早吃的那个一些活动
啊，
宣传活动
啊，
然后日本媒体的反应还不错的
哦，是哦，
对对，我也蛮喜欢吃早吃，所以希望那个台湾早吃变成一个第二个凤梨，在日本越来越有人气。
这不错哎，这我觉得这很好哎，对。然后呢，其实大家在听就知道说，因为燕甫他有个角色，燕甫他在日本生活的时候，他可以立刻变成日本人， 变日本人之后呢，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其实你用什么东西会比较好，所以大家好好来听彦普的节目这样子，对啊。OK， 好，那我们就今天节目就到这一边哦。那也非常欢迎大家锁定，然后就是就来谈日本刘彦普时间，我们会跟大家聊更多有关于这个日本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讯息哦。那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一个讯息，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讲，那我们也可以来帮你哦，就是来把这些讯息的解释播给大家听。OK， 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大家拜拜喽，
谢谢大家，拜拜。